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alt Lake City.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星期日午间大会。转播现场位于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演讲者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场转播为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音、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本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司礼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午间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勋会长主理，他指派我来主持。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麦克·威伯格和莱恩·墨菲指挥，邦尼·古德里夫及琳达·马格兹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将献唱用心和歌声赞美主，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70元的约格·克勒宾格长老做开会祷告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我们的神是慈爱之神》。
Dea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非常的感谢这些新的十二使徒的召唤。我们很感谢这些神圣的时刻在我们周围，同时我们请求这些事情都在你真实的教会里发生，依照你的旨意。我们很感谢这三位非常好的新使徒， 以及我们都知道这些是透过前进的祈祷而去拣选出来的使徒，我们为他们的家人而祈祷，我们求你祝福他们可以触及许多人的心，透过这些所拣选的使徒我们可以被启发。我们也感谢我们钟爱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他用他数十年的生命帮助教会的成长，还有传达你的旨意。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在没有先知与你沟通的情况之下达到真正的虔诚的崇拜，祈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拥有智慧，让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心专注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以及他所拣选的仆人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你的声音，也知道我们应该走的道路。天父，我们祈求你祝福所有的演讲者，也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你的圣灵，也让我们可以有决心努力向前，穿越过层层的障碍，帮助我们去克服生命中的考验以及挑战，变得你所期望的样子，让我们可以愿意的持守到底，让我们可以享受这一切的过程，在这个福音当中。这是我们虔诚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will now be pleased.
我们现在很高兴会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陶德克里斯多长老演讲。在他之后，昨天被支持为总会主日学会长团第一资理德温杜兰弟兄为我们演讲。在杜兰弟兄之后，七十元凡继续长老和总会慈助会会长团第一资理卡罗史蒂芬姐妹会为我们演讲。
Throughout my life, General
Conference, 在我一生中，教会的总会大会一直都是个令人欢欣雀跃的灵性事件，而且教会本身就是一个认识主的地方。我知道有些人虽然自以为很虔诚或很有灵性，却拒绝加入教会，甚至觉得不需要有这样的组织。在他们看来，宗教仪式全属个人事宜。然而，这教会是耶稣基督设立的，它是我们灵性的中心。这很值得我们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他要选择使用一个教会，他的教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来履行他和他的父的施工，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从亚当开始，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已传播，而救恩的必要教义如洗礼，也透过以家庭为基础的圣职体制执行。随着社会日趋复杂，不再只是亲戚关系，神也召唤了其他先知、使者及教师。我们读到在摩西时代有了更为正式的架构，包括长老、祭司及法官。在摩尔门经历史上，阿尔玛建立了一个有祭司和教师的教会。之后在全盛时期，耶稣组织了他的事工，使福音得以同时在数个国家和不同人民当中建立起来。这个耶稣基督的教会乃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这教会包含了更多的主领职员，如七十员、长老、主教、祭司、教师及执事。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也同样在西半球建立了教会。主在世时建立了教会，教会经过了叛教整个瓦解之后，主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再次重新建立起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教会仍保有原来的宗旨，即传播耶稣基督福音的大好消息，并执行各项救恩教仪，换句话说，也就是带领人民归向基督。透过这个复兴的教会组织，即便是生前对救主的恩典所知不多或一无所知的死者，他们的灵现在也能获得救赎的应许了。主的教会又是如何达成他的目的呢？我们务必了解，神的最终目的是帮助我们进步，他切望我们能继续从恩典到恩典，直到我们获得完全，得到他所能给予的一切。这需要的不仅是做个好人，也不仅是有灵性就够了，这需要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水和圣灵的洗礼，并在信心中持守到底。没有人能完全独立办到，因此主之所以建立教会，主要就是为了建立一群圣徒，好让这条通往永生的窄而小的路上互相支援。基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我们在基督的身体， 即教会同归于一，是我们承受他名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得知古代的教会成员常聚集在一起进食祷告，并彼此谈论有关他们灵魂福祉的事和聆听主的话，在今日的教会也是如此。我们在信心中聚集起来，彼此教导，彼此启发，努力遵行门徒身份的最高准则，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努力帮助彼此认识神，直到那日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说你应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教会里，我们不仅学习神圣的教义，还能体验到如何应用。身为基督的身体，教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都要互相施助。我们大家都不完全，可能会冒犯人，也会被人冒犯。我们个人独特的行为往往考验着彼此。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不仅必须学习各项理念和崇高的言辞，还必须亲身体验，学习以爱心彼此相处。这个宗教不只是关乎我们自己，反而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蒙召去服务。我们是基督这身体里的眼睛、双手、头、双脚和其他肢体，即使是人以为软弱的那些肢体，更是不可少的。我们需要这些召唤，需要服务。我的知会里有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双亲非但不支持他，反而还反对他参加教会活动。有一次他在圣餐聚会中说，我的父母无法了解为什么有人会不想去滑雪却要去教会，但我真的很喜欢去教会。在教会里，我们都在同一个旅程，在这旅程中，坚强的青少年、纯洁的孩童以及我所见到并从中学习的其他成年人都鼓舞着我，启发着我。我因为这些教义而受到巩固，也因遵行福音的喜悦而兴奋。同时，本教会的各分支会在每周举行聚会，提供一个休息、更新的时间和地方，将世俗抛在一旁，即安息日。在这一天，我们能以耶和华为乐，体验到伴随圣餐而来的医治，并领受更新的应许，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身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最大的祝福之一就是在犯罪或犯错时会受到训诫。虽然在受到训诫的当下可能不觉得是个祝福，我们都倾向于为自己的过错找借口或将之合理化。也有些时候我们只是不知道哪些地方应该改进，该如何改进。要是没有那些当圣灵被感动时适时对我们严加训诫的人，我们可能不会有勇气去改变并更完全的跟随救主。在讨论到教会就像基督的身体时，我们务必记住两件事。一，我们并非努力归向教会，而是归向基督和他的福音，而教会是协助我们归信的地方。这点在摩尔门经里说的最清楚，他说人们归信了主，结合在基督的教会里。二，我们必须记住，在起初时教会就是家庭，而即使在今日成了两个不同的组织，家庭和教会仍然互相服务、互相巩固，没有任何一方能取代另一方。诚然，教会再怎么好也无法取代双亲的地位。在教会里教导福音及执行圣职教仪的目的是要使家庭能有资格获得永生。救主之所以要透过教会，透过他的教会做工，还有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要达成个人或小团体无法达成的必要事宜。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援助贫困。 的确，身为个人和家庭，我们都在照顾他人的属世需求，都按照个人的需求和需要，在属灵与属世上彼此分享。但在教会里一起进行时，我们照顾贫困者的能力就会倍增，能照顾到更多更大的需求，许多希望能自立的人也能真正的自立起来。再者，这教会和其中的慈助会、圣职定额组会有能力，在许多地方为受到天灾、战争及迫害的人们提供援助。没有他教会既有的这些功能，我们就无法达成救主交托的任务，将福音带往全世界。不会有使徒的权要，不会有这组织架构、科技资源、经济收入，也不会有千千万万名传教士的奉献牺牲，这些都是推动事工所必须的。记住，这国度的福音必须传遍全世界，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教会可以建立圣殿，祭主的屋宇，使其运作，在其中主理重要的教义和圣约。约瑟·斯密曾说，神在任何一个时代聚集他的人民，其目的都是在为主建立一所屋宇，使他能在其中将他屋宇的教义及他国度的荣耀启示给他的人民，并教导人民救恩的道路。因为有某些教义和原则，若要教导和实行，就必须在专为该目的建造的地方或屋宇中进行。如果有人相信所有的路都通往天堂，或相信救恩是没有特别条件的，那人就无法理解必须传福音以及教义和圣约在救赎活人和死者方面的必要性。但我们谈的不但关乎不死，而且关乎永生。因此，福音之路和福音圣约都是必要的，而救主需要一个教会来将这些提供给神所有的儿女，包括活人和死者。关于主之所以建立他的教会，我要提的最后一个理由是最独特的。这教会毕竟是神在世上的国度。1830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立之时，主对约瑟·斯密说：“你们要欢喜快乐，因为国度，换句话说，教会的权要已赐给你们。”在这些权要的权柄中，教会的圣职人员保全了救主的纯正教义和完整的拯救教仪，他们协助想要接受教仪的人做准备，判断申请人是否符合资格，是否配称，然后执行这些教仪。有了国度的权要，主的仆人就能辨明真理与谬误，并再次带着权要说：“主这样说。”遗憾的是，有些人憎恨教会，因为他们想要自己为真理下定义，但实际上能按照主的意愿得到启发，接受对事物的现在、过去与未来的真正知识，却是一项莫大的祝福。教会守卫着并宣讲着神的启示，这些启示构成了经文的根基。但以理在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解梦，说明日后必有的事实，谈到天上的神将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其他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教会就是预言中所提日后那非人手所造，而是天上的神所立的国。它就像一块非人手所建出来的石头，从山而出，充满天下。它的目的是在建立西安，为耶稣基督的归来及他在千禧年间的统治做准备。 在那之前，它不会是带有任何政治意味的国度。正如救主所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可以说，这国度是他在世上权柄的源头，负责主理他的圣约，守护他的圣殿，保护和宣扬他的真理。他是失散的以色列的聚集地，也是一处保障和避难所，躲避暴风雨和躲避那将倾倒在全地上毫不减弱的愤怒。我要以先知所做的呼吁做结束，呼求主使他的国度能在世上扩展，使大地居民能够接受其国度，并为将要来临的日子做好准备。在那日子里，人子将披着他的荣耀光辉从天上降临，与建立在地上的神国会合。因此愿神国扩展，使天国降临，使您神啊在天上地下都得荣耀，使您的敌人臣服，因为荣誉能力荣耀都是您的，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y profession, I am an investor.
在职业上我是个投资人，在信仰上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做生意时，我用的是稳健的财务原则。在宗教生活上，我努力奉行能帮助我变得更像救主的属灵原则。我一生获得的许多酬赏都来自于有人邀请我去做艰难的事。因此，我要向你们提出两项邀请。第一项跟财务有关，第二项跟灵性有关。接受这两项邀请都需要自律加上努力，经过一段长时间才会有收获。第一项邀请很简单，就是每星期存点钱，存多少完全在于你自己。你努力存钱，将有机会在财务上协助他人。想想看，每星期存钱，连续六个月、一年、十年或更久，会有哪些好处？微小的举动，经过一段时间就能产生极大的效应。我对你的第二项邀请更重要，就是每星期 ponderize， 也就是沉思背诵一节经文。ponderize 这个英文字并不在字典里。Ponderize 这个字的意思包含了80%的沉思和20%的背诵。它有两个简单的步骤。首先，每个星期选出一节新的经文，放在你每天都能够看到的地方。其次，在那个星期中，每天阅读或思考那节经文几次，沉思其中的内容和关键字句的意义。想想看，过了这一段时间以后，会有多么振奋的结果。你这样努力时，会感觉到更多的灵性，也会有能力用更有意义的方式去教导和提升别人。如果你选择每星期沉思背诵，做成这样的决定，你会拥有对福音更深的理解力，新的灵性的理解力会造福你的生活。你每星期所思考的选出的经文，那些字句就会写在你的心板上，也会写在你的意念中。换句话说，很自然而轻松的就背下来了。不过，沉思背诵的主要目标是提升思想到一个能接近主的灵的境界。救主说，要不断在意念中珍藏生命的话语。要做到这点，沉思背诵既简单又能启发我们。我相信尼斐是一个沉思背诵的人。他说，我的灵魂因经文而喜乐，我的心不断沉思经文，并且为了我的子女得到知识和益处而记载经文。当你不断地努力用神的话充满你的意念时，你的家庭会如何获益呢？我最近沉思背诵了阿尔玛书第五章第十六节这段经文。我告诉你们，你们能否想象自己在那天听到主的声音对你们说， 你们这些蒙福的人到我这里来，因为看哪、啊、你们在地面上做的是正义的事。那个星期结束时，最后写在我心里的话是这样的，想象听到主的声音在说，你们这些蒙福的人到我这里来，因为看哪、啊、你们做的是正义的事。显然我并没有逐字背诵整节经文，但我一再沉思这节经文的关键字句。然而整个过程中最好的部分是我的思想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我在那个星期中想象救主对我说着鼓励的话，这样的想象感动了我的心，鼓舞了我，让我想去做正义的事。这就是我们在每个思想上都仰赖基督会发生的事情。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生活在一个邪恶横行的时代，我们不能单单接受现状，让丑陋的言辞和罪恶的影像冲在我们四周而不做任何回应。我们必须反击。只要我们的意念充满着振奋人心的思想，只要我们一直记得它，污秽和垃圾就没有容身之处了。把沉思背诵当作你个人和家庭经文研读多加的一个项目，而不是取而代之。有点像是你在目前灵性饮食上多加的长效型维他命。你可能会说，沉思背诵听起来太难了。困难可能是一件好事，基督邀请我们做许多困难的事，因为他知道因为我们付出努力而会蒙得祝福。我们有个年轻的邻居，他沉思背诵的方法是把经文放在手机的画面上，还有一个方法是可能跟家人还有朋友分享经文。我和我太太每星期选出自己的经文，她把她的放在冰箱上，我把我的放在车里，然后在一周当中分享对那节经文的感想。我们也跟孩子们讨论我们的经文，让他们分享他们的想法。我和我太太也加入了一个线上群组，每个星期和家人朋友及传教士分享经文。我就读高中的女儿和她的一群朋友用社群媒体和简讯来分享经文。你也可以把其他信仰的朋友加入社群，他们也在找方法要提升自己的思想，感觉与神更接近。三年多来，我和我太太每星期都沉思背诵一节经文。开始时我们设立了一个20年的目标。他最近告诉我说，你第一次邀请我做20年的目标，我还不确定能不能够做到一个月呢。现在我不怀疑了，真不敢相信，每星期把一节经文放在冰箱上居然那么有趣。我每次看到都可以振作我的精神。一位姐妹在沉思背诵了6个星期后说，我的见证增强了，我觉得更加接近天父了，神的话正在改变我，成为更好的人。我喜欢这种感觉。有个年轻朋友写道，我很享受沉思背诵，因为它帮助我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我们的一位传教士说，我从2014年6月就开始每周沉思背诵，我很喜欢这些经文，像朋友一样，在需要时可以依靠他们。以我来说，每周沉思背诵让我更充分地感受到圣灵，我也更加喜爱经文。这都是由于不停地以美的装饰我的思想的结果。请想想尼腓所提出的这项邀请和祝福，如果你们努力前进，保享基督的话并持守到底，看那父这样说，你们必得永生。谈到保享基督的话，沉思背诵就像咬一口美味的食物，然后细细品尝其中的精华。各位愿意在这个月或今年剩余的时间里，甚至更久的时间，每星期沉思背诵一节经文吗？我和我太太邀请了我们在德州达拉斯所有传教士和我们一起沉思背诵20年。我们将在短短的17年后一起达到终点线，然后我们会再设立新的目标。各位是否能想象，如果在往后的几个月、几年或更久的时间中，每星期把一节经文写在心思意念上，你的生活和你家人的生活会有怎样的改变？ 想必耶稣基督从小就喜欢阅读和沉思经文，使他能够在12岁时就到圣殿和饱学多闻的博士进行有意义的讨论。他30岁时开始传教，从传道初期就经常引用经文。我们难道不能说耶稣至少花了20年的时间研读和沉思经文，为传道做准备吗？你今天必须做哪些事来准备自己的灵性呢？以便将来有机会教导和祝福自己的家庭和其他人呢？总结以上所说的，我希望各位会立下决心，每周存点钱。我也诚心祈求各位会选择一段长时间，每星期深刻的沉思神的话。做这些事需要运用信心和自律。和第一项邀请储存金钱不同的是，第二项邀请储存灵魂的全部益处都是你的，而且永久保存，不会被世上的虫子咬，也不会锈坏。克里斯多长老清楚地教导我们要用心且仔细地研读经文，要思考和祈祷，以便了解经文。经文就是启示，而且会带来更多启示。我应许各位，会因为每星期一将一节经文写在心思和意念上，会感受到持续不断的灵性目的、保护和力量。要记住基督说的，做你们看见我所做的事。愿我们能完全地将他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ome time ago, while visiting Australia, I traveled to a beautiful horseshoe bay renowned for its surfing.
不久前，我造访澳洲时，旅行到一处风景秀丽、以冲浪闻名的马蹄湾。我沿着海滩行走，被海湾外巨浪所激起的壮丽波澜所吸引。我继续漫步着，遇到了一群美国冲浪客。他们很显然在为某些事情生气，大声交谈并指着大海。我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指着巨浪冲击激起阵阵波浪的海湾外面。其中有个人很生气地告诉我，看哪、啊、你看到那个屏障吗？我当下定睛一看，果然看到一道屏障跨越整个湾口，在那里激起阵阵巨大诱人的海浪。那屏障似乎是用坚固的网状物支撑的，并在水面上的浮筒支撑着。根据冲浪客的说法，那道屏障向下延伸到海底。每个冲浪客继续说，我们这趟是一生仅此一生的旅行，是为了来这里冲大浪。我们可以冲入海湾内较小的浪，但因为这屏障让我们无法冲大浪。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在那里设置屏障，我们只知道那道屏障毁了我们这趟旅程。当这些美国冲浪客越说越激动时，附近另一位冲浪客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位长者，显然是当地人。听着对屏障越来越激烈的抱怨，他似乎渐渐地失去耐性。最后，他站起身来走向那群人。他不发一语地从背包中拿出一副望远镜，将望远镜交给其中一位冲浪客，并朝着屏障指了一指。每位冲浪客都用望远镜观看了。轮到我时，因着放大的功能，我可以看到之前没能看到的东西。背鳍，在屏障另一侧珊瑚礁附近觅食的大鲨鱼。这群人立刻收紧下来。那位年长的冲浪客拿回自己的望远镜，便转身离开。当他这样做时，说了一句令我终身难忘的话：别太苛责屏障，那是唯一能让你不被鲨鱼吃掉的保护。我们站在那个美丽的海滩上，我们的观点突然间改变了。一道看似苛刻严厉的屏障，它似乎会一直在巨浪上冲驰所带来的乐趣和刺激，有了截然不同的含义。我们对于海面下潜伏的危机有了新的认识。现在那道屏障提供了保护、安全和平安。 你我走在人生的道路上，追求我们的梦想时，神的诫命和标准就像那道屏障，有时会难以理解。那些诫命看起来很严厉、死板，并且阻挡了看似有趣且刺激的道路，许多人依循的道路。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以这样有限的观点，我们往往无法理解隐藏在表面下的巨大危机。但是了解万物的他确实知道那些地方有危险，他赐给我们神圣的指引，经由他的诫命和慈爱的指引，我们可以避开这些危险，好让我们可以在生命中设立一条道路，保护我们避开灵性掠食者和罪的血盆大口。借由每天尽力遵守他已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和遵守他已赐给我们的诫命，我们表现对神的爱及对他的信心。在不完全了解神的诫命的用意，不完全了解他特别要我们走的道路的情况下，特别能彰显出那样的信心与爱。相较之下，一旦我们知道这频道外侧有着成群结队的尖牙掠食者，决定遵循屏蔽障内的道路就容易多了。若我们只能看到屏蔽另一侧那令人兴奋又诱人的海浪时，要留在屏蔽内侧的道路就变得更加困难。不过就是在那些时刻，当我们选择运用信心信赖神，并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我们会成长并得到最多的收获。在新约中，亚拿尼亚无法了解主为什么要命令他找到扫罗并祝福他，他确实有权囚禁基督的信徒，但因他服从神的命令，亚拿尼亚促成了由灵而生的使徒保罗。当我们信赖主，运用信心服从他的诫命，并遵循他所为我们铺设的道路，我们会变得更像主希望我们成为的人。这正是成为怎样的人，这种内心的归信才是最重要的。诚如达林乌克斯长老所教导我们的，对任何人而言，只有外在的行为都是不够的，福音的诫命、教育和圣约并不是一定要存入天国账户中的项目。耶稣基督的福音计划是要教导我们如何成为天父要我们成为的人。因此真正的服从是要将自己全然地献给他，并让他为我们规划道路，无论是在风平浪静或是陷入困境的时候，了解他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那是我们单靠自己无法变到的。当我们让自己服从于他的旨意，我们会有更多的平安与幸福。便雅明王教导遵守神诫命的人是蒙福和快乐的，在属灵和属世的事上都蒙福。神希望我们快乐，他希望我们能有平安，他希望我们成功，他希望我们安全并受到保护，不受周遭世俗的影响。换句话说，主的命令并不是令人疲于奔命、水下迷宫般的障碍，而我们必须学会强迫自己今生执守，来生才能获得超生。更确切地说，主所建立的屏障为我们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使我们远离那会我们将我们拉进绝望深渊的邪恶势力和具有毁灭性的影响力。说神主所赐的诫命是出于爱和关怀，目的是为了我们今生的快乐，就如同为了我们来生的超生与喜悦一样。这些诫命显明了我们当采取的行动，更重要的是，这些诫命亦阐明我们应当成为怎样的人。正如所有美好且真实的事情， 耶稣基督是最好的榜样，全永恒中最伟大的服从榜样，是子将自己顺从于父的旨意。最谦卑的祈求，若可将子辈撤去，好使他能走其他的道路，而非己为他标示好的道路。基督顺从天父要他走的道路，这是一条通往科西玛尼园和哥哥地的路，在那里他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苦难，在那里他父的灵隐退，他完全被弃绝。但是那相同的道路在第三天的一座空坟里达到了极致，他以父身的呼唤回荡在爱他的人的耳里和心中，那呼喊隐含着无法想象的喜悦和安慰，集中在他为所有神的儿女们所做的全永恒的赎罪。借由让他的旨意吞没在父的旨意中，基督赐给我们永恒的平安、永恒的喜悦和永生的盼望。我见证我们是慈爱之神的儿女，我见证他希望我们快乐、安全并蒙受祝福。为了这个目的，他已为我们规划好道路，引领我们回到他身边，他建立屏障，那将一路保护着我们。只要我们尽力遵循那道路，我们会找到真正的安全、幸福和平安。当我们顺从他的旨意，我们会成为他希望我们成为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en our oldest daughter Jan brought her
当我们的大女儿带她的第三个女婴出院回家时，我去她家帮忙。她的大女儿去上学之后，我们决定Jan最需要的是休息，所以我能提供的最佳协助就是带她的二女儿克洛伊跟我回家，所以她的妈妈和新生儿妹妹能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我帮克洛伊系上安全座椅，系好自己的安全带，把车子开离车道。不过我还没开到街的尽头，克洛伊就解开了安全带，站了起来，从背后望着我，跟我说话。我把车停到路边，下车把它系好在安全座椅上。我们再次继续前进，但没开多远，他又离开了座位。我重复相同的步骤，但这一次，我还没来得及回到车上系好自己的安全带之前，克洛伊已经又站了起来。就这样，我发现自己坐在车上，车停在路边，和一个三岁大的小孩争权，而他赢了。我用尽所想到的各种小点子，企图说服他系上安全带是件好事，他不相信。我最后决定试试如果那么这个方法。我说，库洛伊，如果你乖乖做好系上安全带，那么一到外婆家，我们可以玩纸粘土。没有回应。克洛伊，如果你乖乖做好系上安全带，那么到了外婆家，我们可以做面包。没有回应。我又试了一次。克洛伊，如果你乖乖做好系上安全带，那么我们可以去市场买甜点。经过这三次的尝试后，我发现这个方法不管用。他打定了主意，没有任何如果那么足以说服他做好系上安全带。车子就停在路边，我们不可能整天都坐在车里，但我要守法，在他站着的时候开车不安全。我默默做了一个祷告，听到圣灵对我低语教导他。我转过身看着他，揭开我身上的安全带，好让他能看到。我说，克洛伊，我系安全带是因为他会保护我，但你没有系安全带，你会有危险。如果你受了伤，我会很伤心的。他看着我，我几乎可以看到他小脑袋瓜正转动着。我焦急地等待他的回应。最后，他蓝色的大眼睛为之一亮，说：外婆，你要我系安全带是因为你爱我。我表达对他的爱时，车内充满了圣灵。 我不想失去这种感觉，但是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于是我下车，将他固定在安全座椅上，然后问他：克洛伊，你会乖乖地坐好吗？他做到了，在买甜点的整个路上，而且从市场到我家这一路上也系着安全带。我们在家中做面包，玩纸粘土，因为他还记得我早先说过的话。那天我把车开回路上时，一段经文充满了我的脑海：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有教导、指引和保护子女的规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非常爱他们。然而在克洛伊明白我希望他在车上系紧安全带是因为我爱他之前，他认为那是一种限制，并不愿意顺服。他觉得安全带限制了他的自由，就像克洛伊一样。我们可以选择将诫命视为限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神的律法束缚我们的个人自由，取走我们的选择权，并限制了我们的成长。但是只要我们寻求更深入的了解，并让天父教导我们，我们便开始明白他的律法是他对我们爱的表征，而服从他的律法则是我们表达对他的爱。如果你发现自己就好像是停在路边的车，容我提出几个原则。如果我们予以跟随，将能帮助你安全回到信心和服从的路上。第一，要信赖神，要信赖他为你制定的永恒计划。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上父母所心爱的灵体儿女，诫命明白显示他们对我们的爱。诫命是教导、指引和保护我们的重要指示。在前生，我们运用了选择权接受神的计划，我们学到了服从神的永恒律法攸关这项计划的成败。经文教导，在这个世界奠基以前，天上就已经颁定了不能取消的律法。如果我们遵守律法，我们就会得到祝福。尽管有各样的错误、对立和伴随我们尘世经验的学习，神从未忘记我们的永恒潜能。即便我们自己忘记了，我们可以信赖他，因为神希望他的儿女回到他身边。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赎罪，他提供了一个方法。赎罪是救恩计划的核心。第二，要信赖耶稣。耶稣基督的赎罪是服从于爱的极致表现。他让自己顺服于父的旨意，为我们舍命。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耶稣教导，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每个星期天，我们领受救主无限赎罪的象征物时，就有机会沉思并记得他纯正的爱。在圣餐仪式中，我看着传递面包的水的手和臂膀伸出。当我伸出臂膀领受圣餐时，我立约愿意承受他的名，一直记得他，并遵守他的诫命。而他应许我们能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第三，信赖圣灵的低语。还记得我和克洛伊的经历吗？圣灵轻声向我诉说一段经文，那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15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还有下面这几节重要的经文，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每一位配称经证实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都有圣灵为伴的权利。进食、祷告、研读经文和服从，会大大的提升我们聆听和感受到圣灵提示的能力。当你的心中充满怀疑和困惑时，父与子会差遣圣灵警告你，引导你安全地通过尘世旅途的险阻。他会帮助你记得，安慰你，并使你充满希望和完全的爱。第四，要信赖活着的先知的忠告。天父提供了一个方法，透过他的先知，让我们听到他的话，明白他的律法。主说，我的话却都要应验，无论是借着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我仆人们的声音，都是一样。最近，活着的先知一直劝告我们，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并奉行禁食律法。当我们增加对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伸出援手去爱及关怀他人时，服从先知的这项忠告能让我们服从神的诫命，来爱他和我们的邻人。遵循主透过他先知而来的话语，必获得安全。主召唤多马孟孙会长、总会会长团的资历和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在这恐慌、纷扰、灾祸和愤怒日益渐增的世界中，我们可以看着他们，看到充满仁爱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是如何看、听并回应争议性的议题。他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报之以仁爱及耶稣基督纯正的爱。他们是耶稣基督的证人。在我和克洛伊的经历后，我查考提到诫命和爱的经文，我找到许多经文。他的诫命是他对我们的爱的表征，而服从他的诫命则是我们表达对他的爱。我见证，只要我们信赖神永恒的父，信赖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信赖圣灵的低语，并信赖活着的先知的忠告，我们会找到离开路边的方法，安全地继续前进，不单只是忍受，而是在回家的旅途中找到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指挥示意后，会中将会起立和唱诗班一同献唱欢欣救主是王。之后我们很高兴会聆听70元艾伦·海尼、金·克拉克和青柳红衣长老演讲。我们也很感谢昨天下午从70元成员卸任的青柳长老。在他们演讲后，唱诗班将献唱用肩膀扛起巨人。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大卫·拜勒长老将担任最后一位演讲者。
This is the 185th Semi-Annual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When I was 9 years old,
9岁的时候，我那一头白发、身高150公分的外婆到我们的家住了几个星期。在她停留的某个下午，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决定要在我们家附近的草地上挖一个洞。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有的时候，男孩就是喜欢挖洞。虽然我们弄得有点脏，但这不是什么大事。其他的男孩看到我们挖得这么认真，也开始来帮我们的忙。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变得很脏。地非常的硬，所以我们找了一条浇花的水管，把一些水灌到这个洞的里面，来软化泥土。我们都沾到许多泥巴，但是洞却越来越深。有人决定我们应该把这个洞变成一个游泳池，所以我们把水灌了进去。而我是年纪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个，我非常想融入他们，所以我被怂恿要跳进去。这下子我真的变得很脏。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这么打算要弄得那么脏，最后却变成这么样子。天气开始转冷，我准备回家的时候，外婆在前门等着我，她不让我进去。她对我说，如果我进去会把她打扫的屋子踩得满地都是泥巴。所以我做了一个9岁男孩会做的事，我跑到了后门，没想到她比我更快。我气得非常没有理智，我开始跺脚，我要进到屋子里面，但门却依旧关着。我满身泥浆，又湿又冷，我心里想着我可能会死在自家的后院里。最后我问他，我要怎么样才能进到屋里呢？而在还来不及反应的时间内，他已经拿着水管冲洗我身上的泥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宣布我干净了，才让我进到屋里。屋里很温暖，我也可以换上干净干爽的衣服。这个比喻让我们可以想想以下耶稣基督所说的话，绝无不洁之物能进入他的国度。所以除了那些由于信心悔改一切的罪，忠信到底而在我血中洗净衣服的人外，任何人都不能进入父的安息。站在屋外被用水清洗并不是个快乐舒服的经验，但我们若选择留在罪恶的洞里，或让自己被罪沾污，而无法回到了父的那边和他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会永远的悲惨。关于要怎么样回到父面前，留在他身边，我们不应该欺哄自己必须保持洁净。来到世界上之前，每个神的灵体儿女都参与了天庭会议。我们每个人都很留心，没有人睡着。在会议上，天父提出了一个计划，该计划会保存我们的自由选择权，要求我们不仅要从他的经验，也要从自己的经验学习。他知道我们会犯罪，也知道罪会让我们变得不洁净，无法回到他的面前，因为他住的地方比我外婆打扫好的房子还要更加干净。因为天父爱我们，他的目的是要促成我们的不死和永生。他计划中的角色包含了一位救主，无论我们有多么的脏，这个人物都能帮助我们变得洁净。天父宣布要有一位救主时，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转身看向耶稣基督，那位灵体的长子，他已进步到像父一样的程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只有他做得到，也愿意做，其他的人都无法做到。除了他以外，我们别无他选。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和各个他的十字架上，身体和灵都受苦，因疼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并恳求父把苦杯撤去。然而他还是喝了。他为何这么做呢？根据他的话，他要荣耀他的父，完成他为人类儿女所做的准备。他想遵守他的圣约，让我们能够回家。他要求我们做些什么来回报呢？他只恳求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和悔改，使我们不需要受他所受的苦。他邀请我们变得洁净，好使我们不会被拒于天父的门外。 尽管避免犯罪是更可取的生活模式，但对于耶稣基督赎罪的效力而言，我们犯了什么样的罪，犯了多少罪，都不重要。若我们像先知尼腓所说的那样，因那么容易纠缠我们的罪而感到羞愧或难堪，这也不重要。若我们要在很久以前因为眼前的利益而卖掉自己的长子名分，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儿子基督受尽痛苦、折磨、试探，才能因肉身了解如何救助他的人民。重要的是，他愿意纡尊降贵来到世上，降至万物之下，他所遭受的矛盾比任何人都大。而重要的是，他在父面前为我们而恳求。他说：“父啊，看你所喜悦且未犯罪的那位所受的痛苦和死亡。因此，父啊，饶恕相信我名的这些弟兄，使他们能归向我而享有永生。”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这才应该是使我们所有的人重燃希望，下定决心再接再厉的事，因为他并没有忘记我们。我见证，只要我们谦卑地寻求救主来悔改，他绝不会离弃我们，绝不会认为我们没有希望，绝对不会说，哦不，怎么又是你。他绝对不会因为我们不明白避免罪有多困难而拒绝我们。他完全明白这一切，包括犯罪后必然会来到的悲伤、羞愧和挫折感。悔改是真实而有效的，悔改并不是虚构的体验，也不是心智狂乱的产物。悔改有能力减轻重担，用希望取代重担。悔改能让内心起巨大的变化，让我们不再想作恶，只想不再行善。悔改必须是困难的，具有永恒意义的事大都都不容易，但是结果却是十分值得的。诚如裴道潘会长上一次向教会70元演讲时所见证的，那个想法是这样的：赎罪并不会留下任何踪迹或痕迹，赎罪要修正的都会被修正，救主的赎罪并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只会医治，赎罪要医治的都会被医治。同样的，我们再次与天父同住的愿望取决于耶稣基督的赎罪，这位无罪者承担全人类罪的重担的意愿，他的作为与公道的要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所承担的罪也包括神某些 儿女自行选择所承受的不必要的罪。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我们比大多数的其他人都更加明白救主赎罪的伟大力量，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订立圣约，不断悔改并持守到底，他必让我们与他同坐后嗣，和他一样获得父所拥有的一切。这是一项重要且真实的教义。耶稣基督的赎罪使得他的邀请，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件事变得完全可能，而不是一件遥不可及令人沮丧的事。经文教导每个人都必须依照神的神圣审判受审。在那一天，我们不会有机会躲藏在一大群人中，或指责他人来为自己的不洁找借口。令人欣慰的是，经文也教导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苦，担当我们在天父面前的代辩者，称我们为他的朋友，爱我们到最后，最终会成为我们的法官。在耶稣基督赎罪的祝福中，往往被人们忽略的一项祝福，就是父会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弟兄姐妹们，若你们感到灰心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跳脱灵性的深渊，获得罪的宽恕，请记住是谁站在我们与公道的中间，谁对人类儿女充满怜悯，以及谁亲自承担我们的罪恶与过犯，并满足了公道的要求。换言之， 要像尼腓质疑自己时所做的一样，只要记住你所信赖的是谁，也就是耶稣基督，然后悔改，并再次体验完全光明的希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n his mortal ministry,
耶稣在尘世传道期间行了许多医治的大奇迹，并用极大的权柄和能力来教导。经文上说，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当下有许多人来跟着他。有些看见他医治病人，听见他教导的人拒绝了他，其他人则跟着他一段时间，后来就不再和他同行。主耶稣基督就在他们面前，但他们却看不出他真正的身份，他们也忙选择转身离去。对于他们，耶稣说，我来到我自己的人这里，我自己的人却不接待我，他们耳朵发沉，眼睛闭着。然而有许多男女，包括他忠心的使徒，都以他为生活的中心。虽然他们面临到世俗干扰人心的事物，对他的教导产生困惑甚至是恐惧的难题，但他们相信他，爱他，并跟从他。对他们，耶稣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了，因为看见了，你们耳朵也是有福了，因为听见了。就在耶稣在科西马尼园和骷髅山受苦前不久，他向他的门徒做了这样美好的应许，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伟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耶稣实现了那应许。五旬节开始的那天，门徒蒙受了火与圣灵的洗礼，通过对基督的信心、悔改和服从，圣灵成为他们的同伴，改变他们的心，使他们蒙福享有对真理持久不变的见证。这些恩赐和祝福巩固了主的门徒，虽然他们生活的时代充满着危险与迷惑，但他们获得了眼能看见、耳能听见的属灵恩赐。借由圣灵的力量，他们开始看见事情的真相，特别是看见主耶稣基督和他在他们当中所做的事工。圣灵启迪了他们的理解力，他们更清楚地听见主的声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深深印在他们心中。他们恒心服从，他们借着大能勇敢地宣讲福音，建立神国，他们因主耶稣基督而快乐。我们与全盛时期的那些忠信男女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我们所处的时代，主耶稣基督也在我们当中行奇迹，包括医治病人、洁净我们的罪、改变我们的心，为神在幔子两边的儿女开启救恩的大门。在我们的时代，也有活着的先知和使徒，圣职力量、属灵的恩赐和救恩教义的非凡祝福。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危险的时代，充满极大邪恶和诱惑的时代，充满迷惑与骚动的时代。在这些危险的时刻，主在世上的先知多马孟勋会长呼吁我们要援助心灵受创的人，要有勇气坚守真理并建立神国。无论我们现在的灵性、信心或服从的角度如何、程度如何，都不足以成就眼前的事工。我们需要更大的灵性之光和力量。我们的眼睛需要更清楚地看见救主在我们生活中所做的工。我们耳朵需要更深地听见他在我们心中的话。只要我们敞开心接纳，真正的接纳主耶稣基督，他的教义和他的教会至我们的生活中，就会获得这项美妙的祝福。我们不需要完全，却需要变好，而且越来越好， 我们需要努力奉行明白简单的福音真理。如果我们承受基督的名，凭着对他的信心行事，悔改我们的罪，遵守他的诫命，一直记得他，就能因着耶稣基督的慈悲和恩典获得圣灵为伴。单纯的服从会把圣灵带入我们心中。在家中，我们凭信心祈祷，查考经文，守安息日为圣。在教堂，我们领受圣餐，奉基督的名与天父立下神圣的承诺。在神圣的圣殿里，我们代替麦子另一边的弟兄姐妹参与神圣的教义。在我们的家庭和主指配给我们的事工中，我们关心他人，减轻他们的重担，祈求邀请他们归向基督。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如果我们做这些事，圣灵就会到来，我们会在灵性上成长，获得圣灵同在的经验，圣灵会成为我们同伴。如果我们仰望基督，张开眼，打开耳，圣灵会祝福我们，使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活中所做的功，以明确的证据增强我们对他的信心。逐渐的，我们会以神的方式，也就是以爱和怜悯来看待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在经文中，在圣灵的低语中，和活着的先知的话语中，听见救主的声音。我们会看见神的大能领导他的先知和他真实活着的教会中所有领袖的身上。我们会知道，确切的知道，这是神的圣功。我们会以救主的方式看待并了解我们自己及周遭的世界。我们会拥有使徒保罗所称的基督的心。我们的眼能看见，耳将能听见，我们会建立神的国度。生活也许充满艰辛、困惑、痛苦，并令人沮丧。我要向各位做见证，因着圣灵为伴，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光会穿透困惑、痛苦和黑暗。无论那光是突然涌入，还是缓缓流露，那荣耀的灵性力量将会具有医治大能的爱与安慰，充满那悔改受创的心灵，以真理之光驱散黑暗，以对基督的希望驱除沮丧。我们会看见这些祝福到来，我们会借着圣灵的见证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活中所做的功。我们的重担确实会被来自我们的救赎主的喜悦沉默。我的父母在许多年前曾有个经验，正好可以说明眼能看见而能听见的重要和力量。1982年，我的父母蒙召唤去菲律宾达沃传道部服务。当我母亲打开信函，看到他们被召唤去服务的地点时，她对着我父亲大声说：“不行，你一定要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不能去菲律宾，他们知道你有气喘。”我父亲常年患有气喘，母亲非常担心他。过了好几晚，有一天，我母亲在凌晨2:30叫醒我父亲说：“莫林，你听见那个声音了吗？”“没有，我没听见什么声音。”“今天晚上我听见3次同样的声音，说你为什么担心？你难道不晓得我知道他有气喘吗？我会照顾他，也会照顾你的。准备好自己去菲律宾服务。”我父母在菲律宾服务，并有个奇妙的经验。圣灵与他们为伴，他们蒙受祝福并受到保护。我父亲从没有任何气喘的问题。他担任传道部会长团的第一司礼，与我母亲一起训练数百位传教士和数千名中信的后期圣徒，为明达纳尔岛即将成立的知会和智联会做准备。他们蒙福，眼能看见， 耳能听见。弟兄姐妹们，我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知道他活着，他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我知道如果我们接纳他进入我们的生活中，并且奉行他明白而简单的福音真理，就能享有圣灵为伴。我们会拥有宝贵的恩赐，即眼能看见，耳能听见。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n March 11th, 2011,
2011年3月11日，我站在东京品川车站的月台，正准备前往拜访日本神户传道部。大约在下午2点46分，发生了规模 9.0 的大地震。剧烈的摇晃使我根本无法站立，只能紧紧抓住楼梯扶手。附近天花板上的灯纷纷掉到地上，整个东京人心惶惶。幸运的是，我没有受伤。四小时之后，我得知我们全家都安然无恙，因此松了一口气。电视上连续不断播放着恐怖、令人震惊的画面。巨大的海啸涌入仙台传道部区域，冲走了所经之处的一切，汽车、房屋、工厂和田地。这些悲惨的影像令我感到愕然，不仅凄然泪下。我热切地祈祷，祈求天父保护并协助住在该地区我所深爱的人们。稍后，所有的传教士和教会成员经证实都安全无虞。不过，许多成员受到影响，失去了家人、家园和家中的财产。20,000多人丧生，社区被摧毁，而核能电厂事故迫使许多人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园。如今，类似这样的灾难正在世界许多角落大举肆虐，造成许多生命的损失。我们受到警告，这世界还会发生灾难、战争以及无数危难。当这样的考验突然降临到我们身上时，我们也许会问，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或为什么我得受苦。我归信福音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对于为什么要给我考验这样的问题并没有很明确的答案。我了解接受考验是救恩计划的一部分，然而在现实中，每当遇到这问题时，我缺乏一股强而有力的确信世界的回答这个问题。然而就在我人生的某个时刻，我也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考验。我30岁的时候，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去拜访名古屋传道部。开完会后，传道部会长好意地安排长老开车送我去机场。不过就在我们开车到长长的斜坡下面的路口时，一辆大卡车以飞快的速度从我们后边疾驶而来，撞上我们的车尾，还把我们的车子往前推行了20多公尺。最恐怖的是，卡车上居然没有驾驶，我们的车子的后面被压挤成原来的一半。所幸的是，长老和我都幸免于难。不过到了第二天，我的头肩开始疼痛，也出现剧烈的头痛。从那天起，我便无法入睡，每一天我都要忍受着身心的痛苦生活。我祈求神医治我的痛苦，但这些症状持续了10年左右。这时我的心中也不知不觉地开始出现疑惑的心情， 我不解，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么多痛苦？然而，即使我没有得到所寻求的那种医治，我依然努力忠信地遵守神的诫命。我继续祈祷，希望能为我对自己考验的种种疑问寻求解答。后来我又发现自己被另一个新的个人问题所困，由于我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个新的考验，因而变得焦虑不安。我祈祷寻求启答，寻求答案，但没有立刻得到回答。于是我去找一位我所信任的教会领袖谈谈。在我们的谈话中，他以慈爱的口吻说：清柳弟兄，你来到世上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经历这个考验吗？坦然接受今生所有的考验，然后把其他的交给主，这难道还不够吗？你不认为当我们复活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吗？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强烈地感受到主的灵。我听过无数次这样这项教义，但我的理解之眼从未像此刻那样开阔。我明白这就是我一直在祈祷中向主寻求的答案。我能够清楚地理解天父的救恩计划，重新了解这项重要的原则。在亚伯拉罕书里，主神宣告，我们要借此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做的所有事情。创造诸天和大地的神知道这地球的伟大计划，他管理诸天和大地的一切事物，为了促成救恩计划，他让我们在这世上有着许多不同的经验，也就是考验。主对约瑟·斯密说了以下这段话：我的儿啊，你要知道，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所以持守你的道，因为神必与你同在，永永远远。世上的考验包括疾病与死亡，是救恩计划的一部分，也是无可避免的经验。我们必须持守你的道，以信心来接受考验。然而，生命的目的不仅仅是忍受考验而已。天父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因此我们可以克服在这世上所面临的考验。换句话说，他使我们软弱的东西变成坚强，他救赎我们的罪和缺点，他使我们可以获得不死和永生。亨利·艾宁会长说道，但慈爱之神放在我们面前的考验，并非是要看我们能否忍受困难，而是要看我们能否好好的忍受一切。要通过这考验，我们就要显示出我们记得他以及他赐给我们的诫命。在面临考验的时刻，持守你的道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把心转向神，尤其是在面对考验的时候，谦卑地服从神的诫命，展现信心，让自己的愿望与神的旨意和谐一致。现在我们来想想名古屋的那起车祸，我很可能会在那场意外中丧命，然而记着主的恩典，我奇迹般的生还。 而我知道我所遭受的许多痛苦是为了让我学习成长。天父教导我要磨练耐心，培养同理心，安慰受苦的人。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对天父赐给我的这项考验内心充满感激之情。无论遭遇什么样的考验，都要把神放在第一位，爱神，对基督有信心，凡事都将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摩罗乃对这样的人做了以下的应许：如果你们摒弃一切邪恶，尽能尽意尽力爱神，那么他的恩典对你们是足够的，使你们能记着他的恩典，在基督里成为完全。我真心诚意的见证，父神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活着。神对那些持守你的道德并爱他的人所做的应许，即便在考验的时候也必将实现。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In 1996, President Gordon. 在1996年，辛格莱会长在全美的电视节目中里受访。善于访问的记者麦克·华勒斯针对几项重要的话题采访辛格莱会长。在他们的对话接近尾声时，华勒斯先生说：“有人讲，这是个老人主政、由老人领导的教会。”辛格莱会长愉快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有一个成熟的人领导不是很好吗？这样成熟的人富有判断力，并且不会轻易地受到异教之风的影响。”
我的目的是要说明为什么拥有灵性且富裕成熟判断力的长者在基督复兴的教会中担任领导职位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还有为什么我们应该听见并注意倾听这些人的教导，他们被主拣选为他的名做见证，到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当中。我祈求我们都能得到圣灵的教导，一同思考这项重要的主题。我要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观点切入这项主题。过去的十一年来，就生理年龄来说，我是十二使徒定额组中最年轻的一位。在我服务的这些年，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弟兄们的平均年龄是77岁。这是本福音其中就十一年的一段时间而言，使徒最高的平均年龄。和我一起服务的这些定额组成员，他们在使徒职分、圣职、个人和专业上的整体经验和见解都祝福了我。我和海尔斯长老共事的一个例子，说明了能和这些领袖一同服务，向他们学习是项不凡的机会。几年前，海尔斯长老大病初愈，在家休养，我利用一个星期日下午到他家。我们讨论了关于家庭和定额组的责任，以及一些重要的个人经验。在某个时刻，我问他说：你一直都是个成功的丈夫、父亲、运动员、企业主管和教会领袖。到了年纪变老而体能下降、身体受到限制时，你学到了什么样的教训和课程呢？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当你不能做你一直都能做的事的时候，那么你只做最重要的事。他简单完整的回答打动了我。我亲爱的使徒同工和我分享了他一生学到的教训。经由身体上的痛苦试炼，并寻求属灵的答案所学到的教训。年纪老迈所导致的各项限制，其实能为灵性学识和灵性见解成为非凡的来源。许多人认为年迈等因素使这些仆人的效率受到了限制，其实这些因素也可能是他们的最大优势。身体上的限制可以拓展眼界，有限的体力可以让事情的优先顺序变得更加明确，无力做许多事让他们得以将注意力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有些人说教会需要更年轻、精力旺盛的领袖，有效地来处理我们现今世界各项严峻的挑战，但是主并不使用现代的哲学和领导方式来达成他的目的。我们可以预期总会会长和教会的其他资深领袖一直都会是灵性成熟的长者。主在他的教会中启示了议会管理的模式，这项做法因应并减轻人体的脆弱所带来的冲击。有趣的是，这些人在城市上的限制其实恰好证实了领导他们经由他们而来的启示是来自于神。的确，这些人是借着预言蒙神召唤的。主为何让富于判断力的成熟长者在教会中担任资深的领导职务？我从我的总会弟兄中观察到主部分的目的。这些人受主的指导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代表主，为主服务，且爱主。他们已学到了如何了解圣灵的神圣语言和主的模式来获得启示。这些凡人经历了非常不凡的养成过程，而这个过程增强了他们的理解力，影响了他们的见解，让他们对各国各种处境的人们产生爱，也确认了福音是真实的。我一再地看到我的总会弟兄们在勤奋努力履行和光大他们的职责时，身体面临严重的问题和挑战， 这些人并没有免于苦难。相反的，他们在苦难中勇敢努力前进的同时，得到了从神而来的祝福和力量。与主的这些代表一同服务，我了解到他们最大的渴望，就是辨别和服从天父和他爱子的旨意。我和总会弟兄们商议时，向来都能接受到灵感，而我们所做出的决定也反映出某种程度的光和真理，远远超乎了人类的智慧、论理和经验。我们团结合一处理复杂的问题时，借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对某一项议题的整体理解力往往会以奇妙的方式而获得增强。我蒙福可以每天观察到这些领袖的个性、能力和高贵的品格。有些人认为总会弟兄这些人的缺陷会令人困扰，削弱信心，而我倒认为那些不完美能鼓舞人心且提振信心。我如今已经见到了我的六位总会弟兄，他们通过了肉体的死亡，转而在灵的世界接受新的责任。他们是雅各富士德会长、戈登辛格莱会长、约瑟胡士令会长、多马贝利长老、陪道潘会长以及理查斯考德长老。这些勇敢的弟兄们付出了他们的整个灵魂，在世界各地为耶稣基督的名做见证。他们的整体教导是无价的。这些仆人献身服务数十载所学到的许多教训，并且他们在最后传道的几年与我们分享了非常有力的灵性结语。这些领袖在有些人认为他们最没有什么可给的时候，传讲了极有价值的真理。想想经文中伟大先知的最后教导，例如尼腓在结束他的记录时写下这些话：因为主这样命令我，我必须服从。雅各临终前劝诫：悔改吧，走进那窄门，继续行走在小路上，直到你们获得永生。聪明点吧，我还能多说什么呢？摩罗乃完成准备叶片的工作后，便怀着希望期待复活，说：不久我就要到神的乐园安息，直到我的灵和身体再度结合，并且被带出来，胜利地通过天空，在活人和死人的永恒法官、伟大的耶和华的可爱审判栏前与你们相会。你我都蒙福，都能够从近代先知和使徒最后的教导和见证中学习。这些人的名字不是尼斐、雅各和摩罗乃，而是富士德会长、辛格莱会长、胡士令长老、贝利长老、潘会长和斯考德长老。我不是说这些亲爱弟兄的最后信息肯定是他们传道中最值得注重或最重要的部分，然而他们灵性学识和人生经验的总和，让这些领袖能够真正大力地强调永恒真理，让他们的真心可以去穿透我们的心。富士德会长在2007年4月他最后一次总会大会的演讲说道：救主已借由他的赎罪为我们所有的人提供了宝贵的平安，但唯有我们愿意清除愤怒、怨恨或报复等各种负面的感觉时，这样的平安才会临到我们。愿我们记住，我们必须先宽恕人才能得到宽恕。我全心相信，只要遵行救主的教训，去宽恕所有的人，而我们就可以获得宽恕的力量。富士德会长的讯息是非常有力的人生教训，来自一位我所敬爱，也是我所认识最愿意宽恕他人的人。2007年的10月， 辛格莱会长在他最后的总会大会中见证说，我要再次见证先知约瑟的召唤，他的事工，他用自己的血来封印他的见证，为永恒真理牺牲了生命。你我都必须回应这项明白直接的问题，即是是否接受第一次异象以及随之而来的事情的真实性。本教会是否是真实的，乃是取决第一次异象的真实性。如果是肯定的，而我也要见证事实的确如此，那我们所从事的事工就是世上最重要的工作。辛格莱会长的见证揭示了一项非常有力的人生教训，我爱他，也知道他是神的先知。胡士令长老在2008年10月发表了他最后一次的总会大会信息。我还记得多年前的那天，我的橄榄球队输球时，我的母亲给我的忠固，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欣然面对。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态度面对逆境，它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祝福。如果我们一笑置之，寻求永恒的观点，了解补偿的原则，无论天父，并且我们与他接近的时候，就可以忍受苦难与挑战。我们可以像我母亲一样说，无论梦到什么事情都欣然的面对。胡士令长老的信息是非常有力的人生教训，我爱他，他是好榜样。他显明了如何借着对救主的信心来克服困难。贝利长老六个月前还站在这个讲台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想象那会是他最后一次在总会大会中做他的个人见证。他说，我结束时要做见证，我活了90岁，够资格这么说。我越老越明白，家庭是生活的核心，而家庭也是永恒幸福的关键。我感谢我的妻子、孩子、孙子女和曾孙子女。我感谢所有的亲戚和家人，感谢你们让我的生命是如此的丰富，甚至是永恒。我为这项永恒的真理做最坚定、最神圣的见证。贝利长老的信心是非常有力的人生教训，他也是我敬爱的人。他经由丰富的经验，了解到家庭关乎着永恒的幸福。潘会长在六个月前的总会大会中强调了天父的幸福计划、救主的赎罪以及永恒的家庭。他说道，我见证耶稣是基督，活神的儿子，他是本教会的元首，透过他的赎罪和圣职的能力，在城市开始的家庭可以在全永恒中永远在一起。我很感激赎罪，不论这有多困难，需要多久或重复多少次，赎罪都能够洗净每一个污点。赎罪能使你再度自由，向前迈进，洁净的、配称的。潘会长最后的信息是他一生的教训。我非常爱他。他一再强调并宣告，教会一切活动的目的是希望每位男女和他们的孩子拥有幸福的家庭，并且为今生和全永恒的目的印证在一起。2014年10月，斯考特长老在他最后的总会大会中演讲说道，我们来到世上，就是要经过试探和考验而逐渐成长，挑战能帮助我们变得更像我们在天上的父，而基督的赎罪使我们能够承担这些挑战。我见证，只要我们积极主动地归向他，就能承受所有面临的各种诱惑、烦忧和挑战。斯考德长老的信息是有力的人生教训，他也是我所敬爱且受人爱戴的人。 在全世界为耶稣基督的名做特别的证人。弟兄姐妹们，无论是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我仆人们的声音都是一样，救主这么说。愿我们都能听见并且听从主所授权的代表所教导的永恒真理。只要我们这么做，我应许我们对天父和对基督的信心会增强。我们会根据我们所在的情况和需求获得灵性的指引和保护。我用我全心去见证活着的基督，经由他的仆人指导他所复兴而活着的教会的一切事物。这些仆人被拣选为他的名做见证。我留下我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t the conclusion,
在本次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衷心感谢辛苦筹备这次大会的人员。我们也感谢我们所感受到的。我们也要由衷感谢演讲者和提供鼓舞人心的音乐和人员。唱诗班现在要献唱《彼此相爱》，结束本场大会。接着由70元史考特·怀丁长老为我们做闭会祷告。弟兄姐妹们，谢谢你们的忠信和忠义的生活。愿主祝福你们，支持你们。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在天上亲爱的天父，我们爱您，我们爱您的爱子。
We come before thee at the close of this, the 180th
总会大会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的这个时候，我们感激能够在先知、使徒和启示者的脚前跟他们学习。感谢孟森会长是我们的先知。我们感谢
three new special witnesses of the name of thy son have been called.
启示有三位新的使徒，祈求祝福他们的家庭，也祈求祝福其他的使徒和他们的家庭。我们感谢那些过世的领袖们，祈求您能够祝福安慰他们的家人。
Father, this is thy holy day. This is thy Sabbath.
天父，感激今天是安息日，是主日。我们
祈求 and our worship here.
我们参与这个大会和对您的崇拜，是代表我们对您的爱，还有我们
and to return home to thee.Bless us that we will have
希望回到您面前的决心和意愿。我们祈求帮助我们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当中能够思考我们学习到的话语。天父，我们爱您，我们这样说是奉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85th Semi-annual.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5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场转播为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音、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